在上面唱诗，我实在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主在我们中间实在给我们很丰富的恩典啊，在他们这样子最年轻，在这个世界里面诱惑最多的时候，但是他们却能够被保守在神的家中长大，而且能够把他们的才干、把他们的爱情能够来给主使用啊。所以看见他们在那里唱，这心里面实在很敬拜主。我们也都曾经年轻过，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趁着还有的时间，我们应该继续来给主用啊，能够更多的来爱主啊。上一个礼拜跟弟兄姊妹交通到摩西，摩西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他在埃及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神没有办法使用他，他自己觉得他很可以被神用，但是神不用他，神把他放到旷野里面40年之后，他所有的雄心大志、他的才干通通都觉得已经不见了。而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啊，那一个关键性的意象，上个礼拜我们讲过，就是他在旷野的里面突然看见一团火烧在荆棘之中啊，而荆棘却没有被火焚烧。那这是我们上一个礼拜特别交通到的，神要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这个人本质本性像荆棘一样，他是低贱没有价值，而且里面满了刺叫人受伤。但是神要让我们看见，神每一次要祝福我们，神每一次要借着我们把祝福带给别人的时候，神要让我们看见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一切的祝福是从他而来，我们这个人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我们低贱没有用处啊，像荆棘一样，而我们这个人常常成为别人的伤害啊，多次叫人受伤。但是是神他自己降杯住在我们的心中，这荆棘烧在火烧在荆棘的里面啊，讲到神他把他神圣的生命放在我们像荆棘一样的生命里面。而第二件事情，神让我们看见荆棘却完全没有被火烧掉。就说到神圣的祝福啊，神的荣耀不使用人天然人才干能力任何的一部分，我们这个人必须不过就是一个器皿，让神借着我们把他的恩典流露出来。就上个礼拜我说，我们是神流通的管子，我们是神透明的器皿，我们不是神祝福的搬运工人啊，是把神的祝福从这里搬到那里那么辛苦，乃是神流过我们，神从我们中间流出去。没有主就不可能带出祝福。同样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侍奉也好啊，我们服侍也好，如果不是从主的生命出来，弟兄姊妹，人就不能够从我们身上碰见主。如果不是从我们灵里面出来，我们就没有办法摸着人心灵里面最深的需要。就刚才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唱诗的时候，我就想起以前我们在17年前有一次我们请徐华弟兄到我们那边去传福音啊。那个时候我们查经班弟兄姊妹并不多啊，住在弟兄之家的4个弟兄，我们就这个被安排也是有负担要献一首歌啊，就是这个古老的十字架。那我们4个人就坐在格拉吉里面，左念右念，想用唱4部啊，就是唱不起来，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音乐技术啊，没有很好的音乐修养，怎么唱就是唱不出来。到最后我们就一起决定只唱1部。我希望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的灵，真正能够把古老的十字架那个味道唱出来。所以那天我们就决定就放弃4部，我们就4个人站上去。因为怎么样，我们只唱1部啊。但是那天一站上去，那个圣灵就在我们里面那样子的抓住我们，站在上面我们的眼泪就掉下来。就我想很多人站在台上现实都有这种感触啊，神的爱神的灵一下子充满我们，我们就站在那里唱，我们一面唱一面流泪，底下许多的人都跟着流泪啊。只有主能够碰到人里面真正的需要啊，只有圣灵里面的服事能够激动，能够叫人的深渊响应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在主面前服事的，我们都要学。今天火烧在荆棘里面，但是完全不用荆棘。那所以在摩西晚年120岁，他准备被主接去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做了一首歌在那里赞扬神，而中间他不禁发出了他对神那个第一首的认识啊，他称神那个住在荆棘中的上主。好，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白发苍苍的摩西啊，当他每一次回想他这一生的路程，前40年在王宫里面所有的荣华富贵，所有地上的学问他都有啊。后面的40年，中间的40年，他在旷野里面跟羊群在一起，他什么都没有。而到了最后的40年， 他发现神住在他的里面，神在这里亲手带领他们，这一路上都是神的作为，所以他心里面他不禁发出，他说那位住在荆棘中的上主，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名字啊。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想到住在荆棘中的上主，我们的眼泪就要掉下来。我每一次想到白发苍苍的雅各，当他到了晚年，他扶着杖头敬拜神，弟兄姊妹，我的心就要落泪啊！我觉得这是一幅太美的 picture。雅各他一心要神，他就是抓，他什么都要抓，地上的财富要抓，神的祝福要抓。当他经过皮鲁伊勒的时候，神让他的大腿瘸掉了啊！神跟他摔跤，摸了他大腿筋一把，雅各从此成为一个瘸腿的人，他不再能够成为一个力大脚快的人，他每一步路必须要依着这根拐杖。他知道他不能够再像从前一样，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在主的面前谦卑，他在主的面前必须靠着那一根杖。讲到那个依靠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出现啊，在他的里面开始被经历，所以雅各的后半生离不开那根拐杖。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到了创世纪结束的时候，雅各临走以前，他扶着杖头敬拜神，这是他一生经历最独特的一个点。他原来是一个最不需要拐杖的人，但是当他后半生他离不开拐杖，而这根拐杖成为他晚年敬拜神的根据。他每一次摸到那个杖头，这个腿的痛苦让他想起，而这个腿带给他的那个软弱跟依靠，在他里面成为他敬拜神的原因。摩西也是一样，他看见了荆棘中的主，而这个成为他一生的意象，成为他一生的安慰，成为他一生在主的面前他对主最深的认识，那位住在荆棘中的上主。我们真像多吃的生命，我们商人，人也不要想来占我的便宜，你来占我便宜你一定受伤。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荣耀的神住在我们里面，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神每一次祝福要流露出来，神要得到器皿，神要得到器皿，神要能够使用它，把神的祝福，把神的工作做出来以前，神要让他先认识这件事情。所以摩西能够被神后面的40年这样子自由的来使用，带了几百万的百姓，大人小孩，这个男女老幼，还有牛群羊群，从埃及里面出来，弟兄姊妹，那真是一个艰巨的使命啊！但是摩西知道他不是凭着自己，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圣火烧在我们的中间，圣火亲自来在我们的中间。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荣耀的意象啊！所以今天我们不管在侍奉里面，在我们个人的家庭生活里面，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能够让把神的祝福带给家人，带给教会，你如果要能够把神的旨意带给你的家，带到你的教会里面，我们都要认识这件事。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靠着主，我们凡事都能做啊。那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讲让主居首位的第五个题目啊。讲到约翰，主耶稣12个使徒中间一个最宝贵，常常躺在主耶稣胸怀里面的那个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被放到拔摩海岛上，他为了主的缘故，被当时罗马皇帝下放到一个海岛，把他关在那边啊。而在那个海岛被囚禁的环境里面，有一天天向他开了，荣耀的异象向他显现。那这个异象告诉我们什么？神让我们要认识到，基督是教会的主。那么我们从前和交通的几次，大部分讲到主居首位，讲到主跟我们个人的关系。但是今天早晨我们从约翰所看见的异象，我们要来看教基督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主，基督不仅仅在他神圣的工作上他是要做元首。弟兄姊妹，基督在教会里面他是元首啊！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们请从第8节读到20节，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啊。请弟兄们先来。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根台就是七个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一根指头留着这段经文，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回来哈。我们再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283页，两节的圣经，283页，15节到18节，我们请一起来读。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啊。哥罗西书的这一段讲到爱子是在一切被造以先，万有是为着他造，借着他造，是因他而有的，而且神是要叫他在教会，他是教会全体之首啊，那个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好，我们回到这个启示录第一章这边，这个说老实话我很需要主的帮忙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一篇怎么讲，因为这篇实在很难讲。我昨天前两天也跟念慈讲，我在家里面每次为这篇祷告的时候，里面有很深的负担，但是呢这段的经文却是一段很不容易读的经文啊。那尤其我想到我们中间还有许多是出信的，或是甚至有福音朋友在，那我就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就着我们所明白的。那他既然是说话的神，他连对我们说一句话都可以改变我们一生的道路啊。那么我们就求主照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我们所领受的、所能接受的，或者主所要给我们的，我们一同来听这篇的信息啊。那这篇信息是特别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而有一天在时间的里面，他曾经来到地上，成为拉撒勒人耶稣，成为一个最卑微的、没有人注意到的一个木匠的儿子。但是这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位全能神，那么荣耀、那么圣洁的神，当他在地上完成了救赎以后，他回到天上，他回到宝座面前，他仍然是那位满了荣耀、他复活得胜的耶稣啊！我们今天常常讲主，我们就是讲到主的信实，讲到主的慈爱，但是我们对于主的全能、对于主的荣耀、对于主的圣洁，弟兄姊妹，我们缺乏一个更深的认识啊！而启示录在这里，他一开始他就把整个焦点集中在这位荣耀的人子身上，而这个人子他的背景是教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完全集中在他儿子和他的教会身上。基督和教会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唯一，我们独一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意象。基督是我们的中心，而教会是基督的彰显，是基督的见证。所以我们上次同工聚会的时候，我们特别说到一件事情，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不管是我们个人，不管是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传一些道理，我们不是在这里做一些慈善的事业，我们在这里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把他的生命在他儿子的里面放到你我的身上，那叫道来到我们的中间。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道要成为肉身，就要在我们的身上被人看见，要能够被活出来。个人是这个样子，整个教会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在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神把天打开来让他看见异象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看见了荣耀的人子。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异象的另外一面让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的人子他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他行走在众教会的里面，他在这里坚固，他在这里维持，他在这里建造他的见证。就这两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再跟弟兄姊妹交通的，看见基督是主，他真是教会的主。那当然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在读神话一样啊。你不要去用 picture 去把它画出来，那是一种属世，一种外面的做法。这个穿白衣，上面胸带带着金带，嘴巴还出来一个剑啊，眼睛像火一样，脸上发光，弟兄姊妹我们也画不出来。而且这个话也是，实在说老实话，也是在这里羞辱主哈，因为没有人能够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能够表达出这位伟大的神。但是在这里每一个点说到这位荣耀人子的隐喻啊，他的一个方面，他的一个性情，他的一个工作，每一个点都跟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存在发生了直接的关系。我今天不是要在这里解经啊，那我前面只花一点点的时间稍微讲一下这一段，将来有机会我们有读经追求聚会的时候，我们讲到启示录，我们再来细细的讲啊。但是我前面要集中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来看教会的中心是在耶稣的身上。教会的中心不在传道人，不在牧师，不在这个教会的 building 啊，不在这个教会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弟兄姊妹，教会的中心就是在耶稣的身上。今天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成为教会的中心，不是成为聚会的目的，不是成为我们聚会的内容啊，不是成为我们聚会一切的根基的话，弟兄姊妹，这不过是一个社团，这不过是地上一个人的聚会就是了。但是这个不叫教会。今天教会在地上最荣耀的使命，他是接受了主耶稣的生命，而在他的身上，他在这里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七个金灯台中间荣耀的人子。那这里提到的十个点啊，我们稍微交通一下啊，我主要的会再交通到第二段他的工作。但是在我们讲到他怎样工作以前，我们要认识他的所事，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他在这里怎么做。在这里说到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弟兄姊妹，这是大祭司的服饰啊，大祭司所穿的袍子从头到脚。那讲到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是神的使者，他把福音带给我们，而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在宝座面前成为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他在天上，他在神的面前，他把众教会的责任挂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在这里是一个祭司的身份向约翰显现。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他已经得胜，希伯来书说他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常年活着为我们祈求，而且他的长袍遮盖全身，直垂到脚。说到我们主耶稣他的公义啊，成为我们的遮盖，成为我们全人的遮盖啊，他成为我们整个身体的遮盖和荣美。基督遮盖了我们那件公义的袍子，那个荣美的袍子成为我们的保护啊。第二件事情在这里讲到他的胸间束的金带。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旧约里面讲到祭司的时候，他们都是束上腰带，因为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们要杀牛杀羊，他们要侍奉神，他们有身上有许多的责任。但是当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一切的工作都做成，得胜已经属于基督了。所以他今天站在天上，弟兄姊妹，胸是说到那个爱啊，腰是说到力量， 束上腰带，这是我们力量的泉源，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的工作，那个力量真正的来源，一定要束上带子，束上腰带。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束上带子，这是侍奉上、征战上、行路上，我们束上腰带。而当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最大的特点，他胸上有一个金带啊，胸说的爱，父亲母亲怀抱他的孩子，胸是人表达爱情的地方，而主耶稣把众圣徒怀抱在他的里面。说到主耶稣在天上，在爱的里面，在他神圣的爱的里面，他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他在那里抱负我们，他在那里怀揣我们，他在这里带领着教会往前去啊！这是讲到这个荣耀的人子的第一面，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位爱我们、那位救我们的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底下他连续四个点讲到主耶稣身体，而这四个点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讲到主的圣洁啊，不仅仅讲到主是一个慈爱的神，还有讲到这个主是一个圣洁可畏的神啊。所以底下他连续有四个点啊，三四五跟第九，我们简单看一下。那第一个讲到他头跟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过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一次讲但以理看见同样的异象，看见荣耀的人子向他显现，他说那个白发啊，那个头跟发这个都洁白的那位亘古常在者。所以在这里讲到主耶稣的头跟发皆白啊，说到他是那位圣洁、全然圣洁的亘古常在者，从永远到永远，他是那位圣洁的神。这里不是讲到他老啊，神不会老的啊。我们讲到人白头发，然后现在白头发越来越多，人的白发是老啊。那有一个好处，是一个智慧的象征，对不对？所以圣经上说，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啊。那我是个不上不下的，这个又黑又白在我的身上，但是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对不对？我们看见汪伯伯坐在那边，我们就觉得他里面这一生的历练啊，那这是他的智慧、人生的体会都积蓄在他的里面。白发是老人的荣耀，但是这里讲到白，讲到神的白，不是说他老，是说他的全然圣洁。这个以赛亚书说，神洁净我们白如羊毛，白如雪。就讲到神的圣洁，从永远到永远，他是那位亘古常在的，他是那位全然圣洁的一个神，他的圣洁从来不妥协。你今天可以把神的道德标准啊，把你自己道德的标准降低，但是神从永远到永远，他是那位圣洁的神。那底下第四个点讲到他眼目如同火焰，弟兄姊妹，主的眼目像火一样，没有几个人经得起他看的。我们有一首诗歌说，主啊，你用如火眼目细细搜查我心啊！哦，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把自己摆在主面前的时候，别人说我们错，我们心里不服气，你摆到神的面光中，说老实话，很多时候我们不敢看他的眼睛，他的如火眼目带着圣洁，带着审判，他一看就把我们身上的本相显出来。当主耶稣回头一看彼得的时候，彼得出去哭，他看见他在十字架的路上他跟不上，他可以发咒起誓说，众人都丢弃你，我不丢弃你。但是耶稣回头一看他，虽然耶稣带着爱看他，已经让彼得受不了。弟兄姊妹，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去见主，主要来细细的看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如火眼目照亮我如夜生命，把我里面一切的隐蔽、一切的遮盖、一切的不解通通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只强调主的爱，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们在他的面前要敬畏他。而第五个，他说了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啊，这个脚是为了走路的啊。讲到我们主的这一生的生活，他的道路全部都是 被神火炼试验过的啊。这个铜讲到被试炼过的，那主在地上的生活，他的行事，他所走的道路，每一步都被神试验过。那今天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告诉我们啊，这边讲到主的试验，对不起，28章啊，16节我们不用看，讲到主是那块试验过的石头，他凡事受过试验。那今天主住在我们里面，今天主行走在教会中，他是那块试验过的，而这个试验过的生命，他不仅要成为我们的帮助，弟兄姊妹也一样要成为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的道路，我们在主面前每一天所走的，
他是我们的一个审判，他是我们的一个标准。讲到这位荣耀的人子，那第九个点讲到他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讲到主的荣耀。每一次我们来彰显他，我们看见的是荣耀，主整个的荣耀，主的荣光在这里照亮我们。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到，我们来亲近神，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怕死几时就出去，我们得以敞着脸来瞻仰主的荣美，我们就慢慢变成主的荣形，如同主变从主变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来看他，他荣耀的面要反映在我们的身上他的荣耀让他成为我们的吸引，而这个荣耀那天我们去看他的时候，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太荣耀，他就如同日头放光没有人可以看到他的，太圣洁，太荣耀所以这是从第二方面，从主耶稣的身体讲到他的圣洁，他的荣耀。那第三方面，这边有三件事情讲到跟主的话有关的。主的话在今天是我们的生命，主耶稣的话今天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指引，是我们的粮食，是我们的玛纳。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主的话要成为我们审判的标准。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在约翰福音12章48节，主说如果有人不接受我，他说主说我不审判他，但是到了末后的时候有审判他的。什么审判他？就是主说我所说的一切话要回来审判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教会能不能讨神的喜悦，完全在于他让不让神今天不仅仅借着话来喂养我们，也借着话来审判我们，来在我们身上做 purify 做洁净的工作。今天我们任何事情，你可以有你的看法，我可以有我的意见，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最保险的方法，我们带到主话的底下，因为将来神的审判只有一个标准，根据他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在这里说到他的话，他的声音像重水，这个讲到神的话里面的那个 powerful 带着能力。那天我们去见神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说话，那个话我们会害怕，因为那个话每一句话都要来审判我们。但是今天在我们蒙恩的时候，神的话一面成为我们的恩典，其实一面也成为我们的光照。我们今天就应该让神的话常常来接近我们，他的话带着 power， 像重水，像重水的声音，带着震撼，带着能力我们去过尼加拉瓜瀑布的人都知道那个大瀑布每秒钟，这个佩天从那边来的多少 gallon 知不知道？70万 gallon 每秒钟70万 gallon 的水从上面轰这样下来，你站在底下你就听到真的是雷轰那个声音那声音上不知道怎么形容神话语的能力就说到他的话像大水的声音这诗篇里面告诉我们，他的话震破黎巴嫩的香柏树，他的话使地分开来，使旷野火焰分叉。弟兄姊妹，神的话带着 power， 今天他还是一个说话的神。今天教会就应该常常把自己我们带到神话语的里面，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他的话像吹号的声音，弟兄姊妹，每一次神的百姓吹号的时候 get your attention， 因为有重要的事情，每一次吹号的时候表示我们要起行了，或是要征战，或是有重大的事情。这是民数记第十章告诉我们，每一次神百姓吹营号表示一件太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弟兄姊妹，神说话像吹号，要叫我们注意到，我们当 pay attention， 我们要非常郑重所听见的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2章1节告诉我们，我们越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免得我们随流失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如果还对我们说话，神还把福音告诉我们，神还把我们身上的缺陷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要 pay attention。吹号的第二方面，讲到神的每一个号是一个使命，是一个招神叫他们起来征战，神叫他们起来往前，神有重要的事情要托付给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不仅仅是 powerful， 神的话在这里每一句话它背后都有一个使命，有一个责任，神把托付给我们。今天我们听见一件事情，神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这个话背后就是一个托付，这个话背后就是一个使命，这个话就是一个招，招你起来爱弟兄爱姊妹。
神在这里说，我们 要在主的面前同心啊，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不要分门结党，就是呢，这也是一个教会。我们要放下我们一切所有人，我们放下我们的成见，我们要跟弟兄们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神每一次对我们说的话都是一个招，都是一个使命。而第三个讲到神的话像一个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利剑，说到希伯来书第四章，说到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它能够刺入剖开，把灵与魂骨节与骨髓为我们全部分开来。说到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分别做审判的工作，没有时间多说了啊。那最后主右手中拿着七星，这个启示录本身给我们的解经说到这七个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啊。那么有很多人对这个使者有不同的解释啊，有人说是神的仆人，有人说是牧师，有人说是啊神特别使用的器皿。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不管别人说什么，在这里星说到他在寻找那些得胜的人，他在寻找那些真正爱他的人，他在寻找那些在夜最深的时候还能够为主发光，还能够在那里彰显反映神荣耀的人。这一切的器皿神把他特别握在手上，这是神所宝贵的。不是说神不爱众圣徒，每一个他都爱，他为我们舍命，但是有一般人是我们的主特别握在手上的，这叫做七星啊。就是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得胜者，这是说到七个教会的使者。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神对每一个教会神都呼召得胜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约翰所看见的异象。第一件事情要让我们先看见耶稣，看见基督，他是那位极其荣耀圣洁的那一位，他今天行走在教会里面。我们相不相信主耶稣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相不相信约翰所看见的那一位其实行走在我们中间？约翰一看见他趴倒在地上如同死掉一样。同样的约翰从前靠在主耶稣的胸怀跟主撒娇，因为他对主的认识就是一个完全爱的主，这的确是我们的主，他充满了爱，充满了体恤，充满了恩典，所以约翰常常靠着主的胸怀。但是同样的约翰已经对主几十年的认识，应该更认识了。可是那一天当神一开他眼睛，看见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的者，他整个人趴倒在地上。同样的人指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主也开我们的眼睛啊。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我们的主是一个满了恩典的主，但是同样的我们的主也是一个全然圣洁可畏的神。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他，个人要为了这一生向主交账，每一个教会也要去向主交账。但愿这样子的认识帮助我们今天还留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教会的侍奉都能够朝着神的心意，能够更讨他的喜悦。所以这是约翰看见异象的第一面，他先看见了人子。底下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他看见那位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一位，他不仅仅看见了人子，他发现人子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他告诉我们这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弟兄姊妹，主耶稣在那里干什么？他在这里显明每一个教会真实的情形。所以我们从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就可以看出，神对七个教会，神都把他心中的判断告诉了每一个教会。教会真正的情形常常并不是我们表面所认为所看见的。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上千人的聚会就一定是复兴的教会啊，几十万个人的聚会就一定是复兴的教会，或是几个人的我们就觉得这是比较爱主的教会。最后只能我们会凭着自己的观念去看，但是今天人看保罗说都算不得什么，那个真正判断我们的乃是主。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他。那今天主耶稣行走在金灯台中间，我们很感谢主的一件事情就是主今天就在对教会说话。你启示录这里虽然讲到将来要成为的事情，但是头三章我们发现主借着约翰都发出了一个呼召，对所有失败的教会主叫他们悔改。换句话说，主还给他们机会，凡是悔改的我就怎样，不悔改的我怎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今天还在对教会说话，主今天还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如果我们不接受主的话，我们不照主的话去悔改，
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活的话，弟兄姊妹有一天机会都要过去。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为什么说每一年的退休会三大目的中间的一个讲到是我们教会的 checkpoint， 我说是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 checkpoint。 你今年比去年有没有更爱主？你今年对有没有比去年对主的信心更真实？我们今年侍奉的生命有没有比去年更认真？那同样的，我们彼此相爱的生命有没有更长进？我们在教会里面属灵的力量有没有增加？我们祷告的生命，我们读经的生活有没有稳定？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年是我们个人，其实一年一次太少了，对不对？大卫是常常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光中的。诗篇139篇24节，他说：“主啊，要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大卫是每天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光中。那我们现在最基本的要求，一年一次，弟兄姊妹，我是希望弟兄姊妹至少我们能够很认真的来面对自己，不是交差了事。我们个人，我盼望就算你这次不能够去山上测会，我也请求你做一件事情，把我们自己很谦卑的放在神如火的眼目面前，让主显明我们里面真正的光景。我们进步的地方主会称许我们，我们不够的地方主会提醒我们，因为今天都还是恩典的时代，都还是我们长进的时候。那这七个教会主在这里显明他们的光景，你发现主对每一个教会所说的话讲完以后都加了一句话，有没有人知道？圣灵怎么样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请你注意啊，他讲完以弗所，他不是说圣灵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每一个教会神讲完话都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今天别的教会的不够缺欠，你不要以为我们没有我们就一定能够得胜到底。他的失败仍然是我们的警戒，他被神夸奖的地方也是神希望我们达到的地方。所以每一个审判或者神在对每一个教会的判语是为了众教会，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那所有有失败的这七个教会里面只有两个教会没有被主责备啊，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两个？士美拿教会还有呢，菲拉铁菲教会啊。那这两个教会没有被主责备，反而被主称许。那其他五个教会都被主责备。那主在这里，我简单的，我也是只能简单的讲啊。但是因为这篇信息它是整个扣在一起，所以我也只能够把重点的交通一下。这五个教会里面，以弗所教会开始，弟兄姊妹，这七个教会，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告诉我们的七个教会，从横的这一面来说，说到众教会，各式各样的教会，在各地的教会。从众的这一面来说的话，我们从教会的历史上来看，它正好是教会整个历史，从主耶稣复活升天，教会成立以后到今天，教会的七个阶段。每一个时代，说明这里面每一个教会讲到每一个时代在主面前教会的一种的情形啊。所以这里所讲的，不管旧的横面旧的纵面来说，是整个神对整个教会所说的话。那从以弗所的教会，我想我们知道神责备他们责备哪一个点，不需要看圣经好，我们应该很熟，对不对？以弗所的教会，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他们在主的面前极其劳碌，行为认真啊，劳碌。他们在这里忍耐，他们不容许恶人在他们的中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他们这么多忙碌的侍奉里面，他们把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掉了。起初有的，什么叫做离弃了？就是原来有，后来没有了。这是什么？起初的爱。那个对神最单纯的爱反而掉了。他有许多的工作，许多的行为啊，许多不容许恶人存在的事情在他们中间发生，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却掉了爱。这是仇敌在教会里面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他要偷掉，盗贼来偷窃杀害和毁坏很多属灵宝贵的东西，仇敌会把我们偷掉的。很多时候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对不对？为什么过一阵子平安喜乐掉了？ 从前有一个豆腐店的老板啊，他非常非常的快乐啊，他每天清晨四点多就开始跟他太太唱歌，开始打豆浆，开始做豆腐啊，每天就是很快乐。那他隔壁住了一个很有钱的大富翁啊，这两个人呢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因为钱赚了很多很多烦恼的事情，所以两个人都很不快乐。他有一天这个太太就跟这个先生讲，他说跟这个大富翁讲，他说你去打听一下人家为什么这么快乐嘛哈。这个你看我们钱赚了这么多，赚的没有人家多，人家那么快乐，我们都不快乐。后来这个大富翁有一天只好厚着脸皮跑去敲他的门，拜访拜访他，就问他说你怎么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快乐？那这两个也很单纯，他们就觉得这个有衣有食就知足啦，有一个这么好的生意，而且生意这个也做得还不错，可以维持家计，所以他们就很快乐，这个知足常乐啊。后来这个大富翁也是一个企业家，他进去一看到他家的这个设备就觉得很糟啊，他就跟他讲，他说你这样做太辛苦了，这个事倍功半啊，他说我给你100万当你的本钱让你去投资啊，你去买最好的设备，你可以省掉很多的力量，你可以让你的企业做得越来越大。这对夫妇听了也很高兴，后来就弄了他100万就开始做，果然这个豆腐店啊，这个小店小房间就变成豆腐厂啊，然后越做越大，那个生意弄得到处都是。但是弟兄姊妹，你们也知道那个结果，那从此以后再也听不见这个豆腐店的老板唱歌了，那个快乐，那个满足，那个喜乐掉了。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很多夫妻刚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喜乐，对不对？啊，我们很快乐，然后我们很幸福了。慢慢掉。仇敌来偷窃、杀害、毁坏。有一个教皇神气的不得了啊，对人家讲说：“你看以前彼得在的时候，说金和银我们都没有。但是你看看我们今天，他指的那么大的教皇，里面都是黄金啊，那么黄金做了一大堆的东西。你看我们今天教会多么富有，弟兄姊妹这么多的奉献，我们今天不用再说金和银，我们就没有了。”一个认识神的人在旁边提醒他：“是的，金银你都有，但是圣灵的能力你们没有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去得了一些东西，我们可能把最宝贵的东西弄掉了。”以弗所的教会这么兴旺，那么行为人劳碌忍耐，他们不容忍恶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却对神最切我的那个爱掉了，在侍奉的里面不能够得到满足，在这么多劳碌的里面，他们那个不能够得到滋润，这是神责备教会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啊，神对别加摩教会的责备，说到他们中间有撒旦座位之处，还有撒旦的居所。好，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说教会怎么会有撒旦？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里面不仅仅有撒旦的活动，这里甚至别加摩教会，神在这里审判他们的时候，就说在你们中间有撒旦的座位，撒旦所住的地方。撒旦不仅仅在这里有活动，撒旦根本安家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了这个巴兰的教训，他们容许教会有掺杂一些不单纯的教训进到了神家，把尼格拉党的这个尼格拉党的这个教训，把巴兰的这个作为带到神的家中，让他们拜偶像，让他们行奸淫，所以撒旦在他们中间就渗透到教会里面去。那底下的另外一个教会也是一样啊，推亚推拉，他也是在这里圣经上说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容让耶洗别的教导。这两个教会都说到一件事情，他们的堕落是因为容许，因为妥协，把一些不纯正的教导带到神的家中来，所以一步一步把神儿女们带偏离开了神。所以这两个教会都是同样的一个意见情形，他们接受了巴兰的教训，他们容让了耶洗别的教导，所以整个教会在主的面前开始堕落。这是讲到教会被仇敌渗透进来，仇敌借着各种的教训，借着一些不单纯的器皿，这弟兄姊妹，神在教会里面做一些破坏的工作，这个叫做掺杂啊，就是容让仇敌进到神的家中啊。许多的事情不该有的服事，弟兄姊妹，我们会把地上最有才干的人拿来做教会的服事，他的生命不是那一份，你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你就出大祸。不是说你在音乐大学里面当音乐教授，你在教会里面你就一定可以来施情。如果你不是奉献给神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能够，你我都不能凭着恩赐，凭着我们的才干来侍奉神。这叫做妥协，这叫做容让。
这个有一次在刚刚这是一个笑话哈，有一次在一个车祸的里面啊，有一辆车子全家出去度假啊，爸爸妈妈带着孩子，还带着他们一只这个 pet 是一只猴子啊，他们就出去度假，结果度假的时候呢，整个车子翻车啊，翻车以后就掉到山谷里面，然后三个人都死掉了，只剩下猴子还活着。就后来这个警察来，因为已经都没有任何的线索，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翻车，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就只好试着去跟这个猴子这个比比手势，想探一点消息啊。就他们就问这个猴子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在干嘛，那个猴子就这样吱啊，我们知道这是在干嘛哈，在玩 video game 好，那个小孩正在玩 video game。 那他就说，那个妈妈呢，那个女主人在干嘛，然后他那个猴子就这样，就说那妈妈在生气，在那骂人啊，就在那比个手，就在那骂。然后他说那男主人在干嘛呢，他说那个男主人在喝酒。那警察就觉得这个车子怎么会这个样子啊，然后就问他说，那你在干嘛，那猴子说原来是猴子在开车，对不对，所以出事了啊。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教会你的侍奉也是这个样子，当我们容让错误的教训进来取代了基督在教会里面的教训，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各尽其职，在主的面前站在自己该站的位置上，让圣灵来制作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让我们有对的侍奉，弟兄姊妹，那教会就完掉了，仇敌就是一点一点的渗透进来。容许尼格拉党的教训，容许巴兰的教训，容让耶洗别的教导进到神的家中，弟兄姊妹，撒旦可以在我们中间把座位立在这里，他甚至可以在我们中间有居所，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可怕的事情。那底下讲到撒底的教会啊，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底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残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们刚才讲到以弗所是在不知不觉的里面，他们仍然在绝对是在为主活，但是他们却漏掉，却遗失了一些最宝贵的生命，最宝贵的对神的爱。而底下讲到别加摩和推雅推拉的时候，说到他们是不知不觉，他们因为妥协，因为容让，而让仇敌渗透到教会。而底下我们讲到撒底啊，弟兄姊妹，撒底教会是说到他没有属灵的实际，他表里不一致，他表面上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就在历史的教会的发展来说，撒底教会是讲到更正以后，更正教以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的教会，所以跟我们今天发生关系的。就在历史上的发展，推雅推拉教会是讲到天主教的这条线啊，那么撒底教会是讲到马丁路德改教更正教以后，那么教会在主面前的情形。从某一面来说，他们好像脱离了从前的一些错误，他们带进了一些我们教会曾经有过一段的复兴啊，但是走到后面，教会变成外面满了许多的活动，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活的，神说其实是死的。这个以西结书我们读的时候，读到在殿宇的里面墙壁上有个小窟窿，神带以西结进去，叫他把那个小洞把它挖开来，一挖开来以后发现里面是一个门，然后有一个地道下去，进到里面去的时候发现长老们都在那里拜偶像，长老们在那里行可憎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外面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外面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小洞，但是都经不起挖的。一挖的时候，所有的长老在主的面前带头拜偶像，带头行可憎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如火的眼目，你在外面可以有很多恩赐的表现，你在外面可以担着很重要的侍奉的责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的生活，教会在主面前的纯度，要带到神的面光中，求神来怜悯我们。神对撒底教会讲，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这叫做表里不一致，这叫做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没有那个属灵的实际。那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见证，那个见证不是光我们嘴巴说，见证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出来。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有个在我组里面有一个这个
一起做事的 engineer， 他是一个韩国人，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常常跟我们做见证啊，他去聚会啊，干什么？结果有一天，这个我跟他讲到，那时候我父母亲从这个台湾移民到美国，我说我帮我父亲找到一辆 Toyota 的车子啊，那个时候大概是这个五六千块钱，然后我说去 DMV 登记啊等等的，那他就说，他说你为什么要那么笨啊？他说我前一阵子买那个 Volvo， 我就跟那个卖主讲，叫他写一封信给我说这个车子是送给我的，这样子我就不需要交那个税。我一听说主啊，在教会里面，在公司里面常常做见证的一个人啊，那碰到这种的事情，他就说我们就这样出一封信就可以省事了。我跟他讲说 no， 我说 we are Christian， 我说 we better don't do that， 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那另外一次也是我们家自己那时候要 refinance， 那个利率很高，那后来利率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要去再贷款啊。那再贷款管的时候，东岸的一个 lender 就说我们一定要做白蚁检查，就白蚁检查出来我们家有些问题需要修，可是那时候我们没有这笔经费，那我们就说如果不修怎么样，他说不修的话你的利率就要更高一点。就帮我们办贷款的那个也是一个姊妹，在别的教会里面还很有服事的，他就跟我讲，他说哎，雍姐你不要担心，你只要给我70块钱，他说我帮你找一个人马上给你写一个 clear report， 就白蚁通通没有问题，他连看都不要看。我就跟他讲，我说姊妹，我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最好不做这件事情，我说我宁可贵一点，不是我们有钱，我们连修白蚁那时候经费都没有，我说不是因为我们有钱，我说我宁可弄比较高的利率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些生活的小事对人没有影响，今天他们是讲在我的面前，今天他对福音朋友如果去讲这些事，而你另外在说耶稣是爱啊，耶稣是圣洁啊，我们基督徒人都弟兄姊妹，我们见证不出去，表里必须要一致。有一本书叫做表里一致，从年轻的时候我们就看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人看过啊？撒迪教会的问题就在这里，当他们从主的道里面偏离的时候，当他们容许一些其他东西进到他们里面去的时候，他们自然慢慢就偏离了属灵的实境。而到最后，我们外面有很多的作为，我们外面可以有很多的话，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 spiritual reality， 那个生命的见证，生命的实境，在我们里面反而被我们忽略掉。就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今天不是在这里把一个道德标准给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是圣灵今天行走在众教会里面，他一直在做的工作。今天不听，那一天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大山小山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敢去面对主。好，所以希望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永远维持教会的 purity。我也盼望在教会里面所有服侍的弟兄姊妹啊，或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重生得救的，我们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光里面。教会不能容许不义，教会不能容许不洁。我们身上有胜不过的罪，我们身上有一些胜不过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我们都要带到主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神不妥协，教会也没有办法妥协。底下又讲到一个老底家的教会啊，这是我们很熟的第三章。对不起，我马上就讲完了啊。14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弟兄姊妹，这个老底家的教会也是跟我们今天现代的教会发生直接的关系啊。他们是在从菲拉铁菲那样子一个圣灵全被祝福，那个全面复兴的光景里面，我们知道一两个世纪以前教会里面教会大复兴，对不对？不管在欧洲、在美洲、在各地啊，到了20世纪初期，在我们中国都一样带下了大的复兴。但是弟兄姊妹，当复兴来到的时候，信灵如果失去了他的 purity， 而到最后我们就会从老底家里面堕落下来，对不起，从菲拉铁菲的光景里面堕落下来。菲拉铁菲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他们彼此相爱， 他们能够为着神的道坚持站住，他们不弃绝神的名。弟兄姊妹，腓拉铁非神说要让他们在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们真是得胜者。但是腓拉铁非当他们一骄傲的时候，他们就成为老底家。今天我们里面在主的面前，什么时候我们教会骄傲，我们个人骄傲，我们就掉到老底家的光景里面。我们觉得我们不错，我们觉得我们富足，我们觉得我们发财，什么都有。但是弟兄姊妹，神说其实我们是贫穷，是瞎眼，是赤身的。神劝我们向他买三样东西，一个是火炼的金子，叫我们真正能够富足。很多时候我们所夸口的都不是神要的，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不错那个不错，弟兄姊妹，那都不是神要的。神要的属灵的奇迹，神要的是我们生命的真实。所以刚才我说我们的四班弟兄们唱虽然他们那么年轻，他们紧张虽然他们的技术也许不是你在世上看到的 band 唱的那么好，但是他们里面有爱，他们里面有主。这个是神今天所宝贵的，这个是金子，这个是宝贵的。所以以前有过一次，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宴会上，那个主人为了要 honor 两个贵宾一个贵宾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诗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演说家，所以他就请这个诗人起来念诗篇23篇。他站起来，他带着感情，他抑扬顿挫，他的声音、他的姿势、他的表情发挥到淋漓尽致，那么美。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是我这个样子，是非常非常的棒。他一念完的时候，全场给他拍手，一级棒，真的是一级棒。那完了以后，主人又请他们中间一个已经70、80岁的一生服侍主的一个老夫人，他那天晚上也来到这个宴会上，所以他们也起来，也请我们的老弟兄老夫人起来念诗篇23篇。弟兄姊妹，当我们的老夫人念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许多人的眼泪就掉下来。那老人家在主的面前一句一句这样子念出来的时候，深渊与深渊响应，从他里面所出来的灵，从他里面所出来的主，扣住了每一个人的心血。他讲完的时候全场流泪，没有人拍手，也不需要拍手，眼泪比拍手更有价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那里觉得自己富足，以为我们凭着我们的恩赐可以做什么，凭着我们的才干可以做什么，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更在乎的是我们的里面。老底家教会可惜就可惜在这里，他觉得我什么都有，我什么都会。神说你是贫穷，神说要买眼药让你能够看见，你要跟我买白衣能够遮盖你的羞耻。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教会最需要防，我们最要在主面前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掉到骄傲，掉到老底家的里面。教会永远要站在一个谦卑蒙恩的地位，不仅仅是教会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个样。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了这五个教会，他们有从离弃，从掉了一些宝贵的产业，到他们容许，他们妥协，以至于巴兰的教训、耶洗别的教训渗透到教会，而到最后甚至撒旦在中间设立座位、设立居所，那是一件可怕的堕落。然后呢，底下又讲到这个撒迪的教会在主的面前他们这个表里不一致这个只注重表面的，却失去了里面的实际然后老底家教会在主面前骄傲，他们堕落。那另外的两个教会我不讲了，士美拉跟腓拉铁非，神称赞他们都称赞几乎同样一个点，就是不管他们在怎样的苦难、怎样的熬炼里面，他们都为主站住，他们不丢弃主的名，他们为神持守住神所交给他们的，他们把神给他的生命、给他的真道，他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站住。我们虽然被下到监里面，我们虽然被人攻击，他们自始忠心站住所以这两个教会被神夸奖，这两个教会是唯一没有被神责备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在于我们外面有多少，今天在于神给我们的，我们今天还持守了多少。你如果只有1000两，神给了你1000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不能在主的面前持守住？不在乎我们得多少，而在乎我们在主面前神所交给我们，我们是不是到今天我们仍然忠心的站住，仍然持守所以我们教会在主的面前人数有上有下，我跟弟兄姊妹讲，教会的人数从来不在我的心中，教会可大可小，那个问题不是我们需要去担心的。但是我们只在乎一件事情， 今天不管神把什么东西给教会，教会能不能向主忠心？神如果给我们多，我们就得做多。我们不能说我关起门来，我这样子比较舒服，我50个人、100个人就好。神如果给我们少，我们也不要在外面把自己吹得胖胖的，那不值钱。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希望能够持守纯正，能够向着神忠心。而今天主耶稣在教会里面，他不仅仅是教会的主，他不仅仅是教会的中心，今天他也在教会中间，他行走在金灯台中间。所以神说，你们如果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们，把你们的灯台挪去。弟兄姊妹，这两个字我们读的时候心里面都要觉得揪心，要扎心。一个教会如果他的灯台被主挪开的话，那是一件要悔改的事情。我们一样可以蒙爱，我们一样可以聚会，我们一样可以在这里听信息，我们一样可以在这里交通主的话，但是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我们不再是金灯台，我们不再是一个发光的器皿。神说，我要到你的地方，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掉。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不求伟大，只求爱他，只求忠心，只求我们能够讨他喜悦。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我们请再唱诗歌122首。我们这一